那么中立制支付机构，比如说我们说水利庄，水利庄墙，水利庄墙的那个格式我画一下，我画一下这个大致的样子，是重力式的啊，重力式的。用重力式的呢，一般来说基坑都不会很深，最多可以加一道支撑，这一道支撑就是一道支撑，最多是一道支撑，不会很深，很深的还就不适合了。它这样的，这是土打桩，水泥路搅拌桩啊，水泥路搅拌桩，水泥路搅拌桩啊，一杆两杆不是两排啊，应该是三排，甚至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平面上看呢，平面上看是这样，这个是掏起来的啊，是掏起来的，那是掏起来的，这是掏起来的，两排，如果必要的话是三排，哎，三排，还必要的时候呢，四排都可以，对吧？四排都可以，是吧？这样子，然后可以呢，离开一点。所谓离开一点呢，不要靠得那么近，一排在一起，啊，一排在一起，这一排呢，离开一点，啊，离开一点。啊，厉害一点，这样子，或者三排，这样子就是说这样一个整体，像一个中立式，这个像那个中立式挡墙。我们说了一个是换移，一个是倾覆，是吧？还有渗流，还有几横隆起，无非这几个方面嘛，这几个方面。那么就用在这个上面呢，也是土压力，那是没有问题，还有水压力，这个是和那个一样的。如果是上面有超载之后呢，也要考虑进去啊，要考虑进去。那么我们要算这个地方化动呢，也要考虑它的制动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墙，虽然这个溶洞比这个周围的土大不了太多啊，大不了太多，但是它这个就自动的去挡墙，就是靠这个来做挡墙的，靠这个做挡墙的。那么如果说离心钢度不够，这里还可以拆工字钢，对吧？拆工字钢，哎，拆工字钢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哎，那么我们把这些，包括超载引起的土压力还有水压力，这些都算好了，就作用在这个墙上。那么作用在这个稳定岩床没问题了，稳定岩床就是水平推力和这个模组力，是不是这个模组是不是抗力是不是够，而倾覆了也就是这个位置点，那么会不会倒掉，这个是吧，都是。那么整体化动呢，这个同样的在那个废重力时候呢，也有这个整体化动啊，整体化动。如果说整体化动怎么办，有这个风险怎么办，按理说比如说等于一或者小于一了，那我们可以呢使这个长一点，让它穿过这个化动面，可能的化动面，这个化动面和突破稳定分析一样要试算的。那么穿过它，你看有什么好处，这里就像加了一个削钉，那么这一个的抗震强度比这个土要大得多，那么这位也作为一个土条，这个地方强度就要高得多，那么就从而有抵抗滑动的能力就强啊，抵抗滑动的能力就强。那么是这样一个办法。如果说有渗流，哎，有渗流，那么渗流，哎，我短一点， 它的水力迫降就要大一点，我长一点水力迫降就要小一点，水力迫降就要小一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抵抗管涌，这个克服隆起，都有它的好处，都有它的好处。也就是说，我有一定的长度以后，一个是发动可能增加，因为被动的也增加了，主动没有的被动的增加的多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抗穷困能力也强，然后隆起也得抵抗，渗流也能抵抗，那么所以要有一定的深度，要有一定的深度。所以这个呢，这是整体受力啊，整体受力。这里注意，在这里它还有一个自动在里面啊，重力是重力，是它一个自动不可忽略，那其他都一样啊，其他都一样。那稳定的公式，稳定的公式，对吧？自动被动压力下面是一个主动压力，这个就是稳定演算的。自动呢是成一个安全系数了，成一个模态系数了，成一个模态系数了。那么这个抗倾覆的自动呢，对这一个点呢，对这个前面这一个点呢，一个力矩啊，力矩也包括自动呢、被动呢、主动呢，它抗倾覆的。因为这个分子上面都是抵抗活动的，抵抗倾覆的。刚才这个也是分子上都是抵抗活动的啊，那分母上是活动的。那么就是说安全系数中是抗活动的跟活动的这个因素，这个比值，这个比值，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么整体稳定呢，刚才我们在这里表示过了，对吧？哎，要延长活动面，延长活动面。如果某一个活动面在撞的下面存在潜在危险，那你这个撞要加长，加长穿过这个活动面。那么这个是基坑隆起，基坑隆起实际上这个隆起不单单的是一个回弹，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个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力学概念，并不是一个隆起好像是一个形态，实际上是一个力学概念。这一个图就是排他级极限承载力的一个图示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它化动，我们说假如是软土的话，它应该是一个圆弧化动面，那么如果不是软土的话，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化动面。我们记得泰塔基的这个对吧，这个化动是这样的，化动是这样的，实际上就基坑的整体稳定，这个是这个整体稳定，这个是基坑的这个稳定，是从承载力这个角度，这个从突破稳定这个角度，主要它我们角度不一样。这个是从承载力这个角度。那么我们说普朗克的假定呢是这样的，假定是一个这个是个再讲就这里有个倾向减轻区，这里有个被动区。那么对于软土的话呢，它这是一个圆弧，这个半径就是这一个宽度，这个半径就是这个宽度。那么这一个反过来，这一个半径呢就是这个撞参热的长度，然后撞参热的长度，然后画一个圆。画一个圆，那么如果不是粘土，不是包覆粘土，那就是像这个样子，这个是装铅的这深度，然后你这样子过去，这个近似值了，这个算也是算得出来的，近似值按照这个宽度，按照这个宽度，或者这个是根号二这个宽度，就可以画出来一个这样一个简图。那么这个核点呢，就是这个圆弧发生的那一块的树下核点，包括那个 Q， 那么这个低级承载力的一个建筑，套那个低级承载力公设就行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基坑呢很复杂，实际上呢它这个跟这个低级承载力不完全一样，但是把低级承载力的这个概念呢把它弄到这里，这里说不同的这个地方，说不同的那个和这个地方不一样的，说不同的是那个，你看这个基坑，比如说有五米，这个 H 有五米，好了，那么这个向下的这一块土体，这一块土体就作为主动核载的这一块土体，那么和周围这个土体是有一个剪应力的，这个剪应力作为抗剪的核载，这也就是说这个抵抗发动的除了这个基底以下的这一个圆弧面以外，还有包括上面的，包括上面的一部分，也就是在低级承载力公设的这个右边再加一下，就加到那个地方，就加了一个抗剪的那一部分，那就解决了，就是这么多，就是这么多。这个搞反掉了，啊，有应力，有剪应力，有一串是这样的一个式子，那么最后就可以验算它这个隆起究竟怎么样，就算出来。刚才我们这个图上有那么多的力，那么这里有一段剪应力，那里有一段剪，那里有一段剪应力，对吧？这里呢有所谓反向应力，反向应力乘以弹性的反是剪应力嘛，所以呢它算的就是这个后面算的都是反向应力或剪应力，最后呢就算这一个是不是会滑动，会不会滑动。发动力就和抗发力就求出来了，然后再去比一下就可以了，那么抗隆起的安定系数就得到了。看这里一串式子啊，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。那么这个应该留一点安定系数，那么如果说很危险，安定系数并不高，那我们有办法，有没有办法再提高一点呢？就抗隆起的能力让它增强一点呢？有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地方，要发动，这个要发动是吧？这个要发动。这个隆起不够，或者比较这个风险比较大，有办法。我这里在这个没挖之前，我就在这里，再打一洗搅拌桩，把这里就加固了。把这里加固了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我使得这个被动压力增大。是不是被动压力增大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土星也变化了，那么这个就回弹的这个少了，回弹的少了，那有时候我这个这一部分的机构就是变化就少了，对吧？这个大了，这个土不因为开挖而是这个土这个回弹变松，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得到改观啊，得到改观。那好了，那么我这样子做了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对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抗渗，渗透力减小了，渗透力减小了，也就是有效中被抵消的少了，被抵消的少了，那么我们这个稳定性也会增加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办法，这也是办法，对吧？这也是办法。那么这个 这个办法呢，就是说我说了比如这个例子，但不是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哎，这个可能根据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，我想一些办法，另外想一些办法，对吧？另外想一些办法。那这个管永延算，管永延算，我们实际上这个管永延算呢，这个说的不是太，就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词的，这个管永呢是媒体里面，媒体里面说是哪个地方坝那个地方渗流了，危险了，而说管永了。管永这个词它就是，是一个问题，描述土的问题概念条件下的一个力学行为。就是说这个土你进不合理，那么这个水把这个大的这浓烈孔隙的小口的带走了，那从可能就从土的内部就开始带走了。而流土呢是一个力学概念，就是说抗生的和渗流的这一点力的这个矛盾。那么对于这边向上渗流的话，那就是说这个伽马一撇要大于键才稳定，等于键的话那是临界状态，临界状态。所以呢这个就是水力迫降，这个就是水力迫降。那么另外再加个安全系数，要使得这个溶中最后要大于那个渗流力，它就稳定了。所以这个是个实际上不是管涌，是个流土啊，是流土。但是流土呢，我们在水的这个水工上，就水利这方面，我们都讲流土。像这个情况就是流土的概念，而不说是管涌。那么土木啊或者其他的交通啊这些啊，他们不是专门搞水利的，所以他们也含含糊糊就叫管涌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说一下。还有媒体里面他们也都是外行，也不怪他们，就是他说管涌就是管涌吧，反正我们知道他是个流土就行了。哈哈，就这样的。对于水的概念呢，我们在这个水利院校里这个实际上应该清楚，把水搞得更清楚一些，水搞得清楚。那么这是另外的表达了，这个设置是另外的表达，那么如果说不满足要求了，那我们可以这个深度改变，可以厚度改变，对吧？这样子来使它满足要求，使它满足要求。我有一个基本想法，我你们也是搞水利出身嘛，也是搞几十年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搞土木工程，搞水利工程呢，就是跟水打交道的，水是回避不了的。那么搞土木工程，在这里所有的问题之中，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把水的问题弄清楚，把水跟土的相互作用，水跟机构的这个作用搞清楚，那么对于我们来搞工程的人来说非常有益。我们搞这个，就我们南京嘛，都多得很，我们也开了不少资料，说是经常那些基坑出事啦，那个矿井出事啦，十有八九都是水，都是水的问题没处理好。当然如果说没有死人的，最后就是死了人也是大事化小，最后就是把它归到天上去了，说天下雨了，这个天下雨也是我们可以预见的，应该在实际里面考虑的，考虑到的。下雨怎么办？我们基坑要排水，对吧？下雨怎么办？要考虑到这方面问题。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施工，板桩施工啊，我们大致了解一下。板桩施工，那就是打进去啊，不管是什么形、什么形状的钢、形钢也好，还是各种这个钢形板、形板也好，对吧？那么可以打到这个桩里面，那么一般是用锤打了，或者压进去啊，再压进去。关于这个打桩和压桩，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操作过这个机件，但是从原理来说，就是把它放到位放正，把它用适当的力把它打下去或者压下去，是吧？这个要讲的机械工人比我们懂得多。那么还有拔桩，打进去的钢板呢、啊、钢桩还有形钢，这些形钢我们工程做完了要把它拔出来，要把它拔出来，因为这个钢呢，你这个工程做完了，这个埋在里面浪费，哎，把它拔出来，哎，要预先打的时候你要考虑你拔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桩和工程桩不一样，我们基础下的桩基础那个桩，竖向合的为主，我们需要土桩这个摩擦力大，提供这个承载力。那我们像这样的桩都是水平式的桩，不要没有竖向的，这竖向的或者很微小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不用这个竖向承载的这个能力。那我就是说，是不是打了的这时候我要涂一种涂料，这个涂料是比较光滑的，以后拔的时候比较好拔，摩擦系数小，对吧？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用它提供这个模组力，我拔的时候希望它模组力小，很容易拔。那么现在有些涂料，什么涂些环氧啦，什么树脂啦，啊，涂的什么油脂啦，什么之类的，哎，插进去，那么拔的时候它摩擦小一点，啊，摩擦小一点。